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态势之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亚洲行访台与否，引发了全球的高度关注。8月1号，佩洛西已经抵达新加坡，下一站预计访问马来西亚。虽然他的公开行程未列入台湾，但有美国国防专家表示，佩洛西的访团可能会在访问马来西亚之后，以非正式方式中途停留台湾。而中共官媒仲甚至直言，佩洛西在访问途中或许会以军机临时故障等理由特降台湾。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外界关注。综合传媒报道，前美国国防部中国台湾和蒙古办公室主任唐安竹表示，虽然佩洛西已经公开的行程未提及台湾，但这个并不代表国会代表团不会在非官方的基础上停留台湾，而且这样的做法亦都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唐安竹指出，台湾没有同其他四个出访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日本并列，这样意味着保留了访台的非官方性质。他推测，佩洛西率领的访团可能会在访问马来西亚之后，以非正式方式中途停留台湾。与此同时，近日针对佩洛西计划访台，中共政府除了不断威胁美国政府之外，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仲援引中共专家的讲法，警告说佩洛西在访问途中可能以诸如军机临时故障等理由特降台湾，中方对此需要有所防范。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研究专家吕翔受访时表示，佩洛西的包机由军方提供，因此他在访问途中很可能以军机临时故障之类的理由落地台湾，但这样需要五角大楼配合，佩洛西和拜登之间达成一致才能够完成这种特降，对此中方必须有所防范。除此之外，8月1号白宫亦都首次公开表示支持佩洛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官科比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拜登和习近平在日前对话的时候已经向习近平解释了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佩洛西对访问任何国家和地区可以自己做出决定。针对中共军事威胁，他强调美国有能力保护佩洛西专机的安全。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表示，希望中方负起责任，不要升高紧张情势。如果佩洛西决定访台，中方试图制造某种危机，或者以其他手段升高紧张，责任将会完全归于北京。对此，旅美学者、中国问题专家何青莲指出，佩洛西临行前几日，美国防长曾经同他见面，表示根据情报，中方没有做任何实质性准备。何青莲分析，中方的准备如果只是象征性动作，实际上没有调动军队，这样就有两个可能：一、军队太差，一时无法调动；二、高层太蠢，以为可以虚声动客。今次交锋意义重大，边个成为纸老虎，边个今后就陷入战略被动。另外，根据法广最新的消息显示，台湾相关政府官员证实已经接到接待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团的通知，佩洛西一行将会在2号晚间抵达台北，停留一晚之后再转往南韩及日本。目前佩洛西预定在台湾会晤的人士已经被告知他即将抵达，但部分细节尚未确定。而佩洛西会见的人士包括但不限于台湾的政府官员。就在印尼总统刚刚结束中国访问之后，近日印尼和美国启动了大规模联合军演，引发外界关注。据法广报道，几千名美国和印尼官兵从8月1号起举行为期两个礼拜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美方说，今次军演旨在同北京的紧张局势当中促进区域合作。据悉，今次联合军事演习至少有4000名两国官兵参与，随后日本自卫队将会首次同印尼、美国、澳洲和新加坡等国一起参加本次名为神鹰盾牌的大规模联合军演。本次多国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和廖内群岛进行，而且今次军演的规模远大于往年。所有参加今次联合军演的国家将会在今个礼拜三举行重要仪式。虽然负责指挥今次联合军演的美国将军史密斯曾经表示，这是一个建立互信、合作、互 相理解、加强联系的军事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纯粹只是军队同军队之间的演习。但外界注意到，今次以美国同印尼为主进行的多国联合军演，亦都恰逢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代表团展开印太之行。佩洛西一号抵达新加坡，而且亦都传出将会到访台湾的消息。观察人士评论话，今次联合军演剑指中共的意味浓厚。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8月1号表示，美日两国正寻求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并对抗中共，而晶片、电池和能源是两国盟友之间的关键合作领域。自今年担任驻日大使以来，曾担任芝加哥市长的伊曼纽尔一直专注于商业外交。伊曼纽尔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一家美国公司现正考虑在日本进行同晶片有关的重要潜在投资，这样将会标志着两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最新合作。美日双方7月29号同意建立新的下一代半导体联合研究中心。日本已经表示将会提供929亿日元，大约7亿美元资金，协助美国威腾电子公司及合作伙伴海峡控股提高日本工厂的记忆晶片产量。与此同时， Tesla 供应商松下控股公司上个月选择堪萨斯州为兴建新电池厂的地点。伊曼纽尔说，这项交易是美国总统拜登访日时和松下高层主管会谈之后敲定的。伊曼纽尔说，这项合作正值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向其他国家施压之际。他说，这里有个模式，如果他们不喜欢你在政治方面所讲的说话，他们就会在经济上对你施压。他并引用日本超过10年前的经验，当时因为发生领土争端，北京对稀土出口配额设限。美日两国的部会首长29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他们反对经济胁迫，他们并未点名具体国家。然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新闻简报会上说，中国的胁迫性和报复性经济做法迫使各国作出损害自身安全、智慧财产权和经济独立的选择。伊曼纽尔说，如果一个国家遭到中国施压，美国有必要以经济奖励措施来对付，包括将能源资源作为战略资产。对于支持晶片产业，伊曼纽尔说，我们两国必须投资，让更多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作人员参与这个产业。乌克兰同土耳其官员表示，8月1号朝早，一艘载有乌克兰粮食的船离开敖德萨港前往黎巴嫩。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第一艘从乌克兰出发的粮食出口船只。在土耳其同联合国的斡船之下，乌克兰同俄罗斯之间进行了几个礼拜的谈判之后，这个悬挂塞拉利昂国旗的船载有26000吨粟米终于启航了。根据俄罗斯、乌克兰、联合国同土耳其在7月22号签署的这项协议，乌克兰三个黑海港口将会重新开放用于粮食出口。该协议有效期为120日，目标是每个月出口500万吨粮食。这些船只将会通过黑海的安全走廊，并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全球市场。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部长库布拉科夫礼拜一感谢土耳其和联合国帮助实施该协议。他表示，今日乌克兰和合作伙伴在防止世界饥饿方面又迈出了一步。库布拉科夫强调，乌克兰已经尽一切努力恢复港口，解除封锁将会为乌克兰带来1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之一，每年向全球市场供应超过4500万吨粮食。但是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一直在封锁乌克兰的港口，大约有2000万吨粮食滞留在乌克兰等待出口，引发全球粮食短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警告说，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该国今年的收成可能是往年的一半。全球最美丽景点榜单出炉了，全球旅游业服务提供商瑞士旅业集团近期查看了世界各地超过267个城市的景点，分析了超过452000条 TripAdvisor 评论，以了解旅行者最常将哪些景点评价为美丽，以此得出全球最美丽景点榜单。 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的评论当中，因为包含美丽一词的评论达到22880条而获得第一名。纽约中央公园是曼哈顿中心的一座大型都会公园，是美国访问量最大的城市公园，亦都是全球访问量最大的旅游景点之一，同时亦都是众多电影的取景地。这座看似天然的公园，其景观实际上经过精心营造，内有几个人工湖、漫长的步行径、两个溜冰场、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多处草地供各种体育爱好者使用，还有儿童游乐场。由于吸引到候鸟前来，这里亦都是观鸟的好去处。排名第二的是意大利罗马的特雷维喷泉，旅行者留下了18283条评论，这个是罗马最大的巴罗克风格喷泉，亦都是罗马市著名的景点，游客通常会到此地许愿。位于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贝拉吉奥喷泉是另一个进入前三名的美国景点，收到16750条美丽评论。贝拉吉奥喷泉位于拉斯维加斯贝拉吉奥大酒店的人工湖，湖内每日有一定次数的喷泉表演，该喷泉配合着音乐和灯光翩翩起舞，以其曼妙舞姿征服了无数观众。另外进入前十名的还有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法国巴黎圣母院、捷克布拉格的查理大桥、南非开普敦的克尔斯滕博斯国家植物园、阿联酋阿布扎比的谢赫、扎耶德大清真寺、加拿大温哥华的史丹利公园、美国西雅图的奇狐利玻璃艺术园。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